做了我们。请问我们怎样？这个已经解释了。I view that religion is a creation of man. The intention is undeniable good. Its purpose is to help answer the question amongst countless others, like why I am here. In some cases, it is to steer us away from what is deemed evil or immoral deeds. Without religion, is there a need for God? 这个人说，如果不用就宗教来说，人到底真的需要上帝吗？我认为宗教是人所发明的，就虽然动机是好的，意思就是要帮助人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借着宗教来解决。 Religion is the production of the religiosity which have been implanted by Godinto human heart when we were created. So no one can escape from being religious. Even though you don't believe in any established religions, but you should know that when you absolutize something or you worship, you respect something to the utmost status, you are doing some religious effect that you do not conscious.So, even Mao Zedong, he didn't believe in religion. He himself had created himself as a God, just like religion of other spheres. So, even though he said we do not need a monarchy, he is more absolute power than any monarchies of the world, and he is more militant than all kings. He said we don't believe in religion. He made Chinese communisma religion. So you are not able to avoid from being religious. 人没有办法成为非宗教的，因为宗教是从宗教性产生出来的，而宗教性是神放在人心中，已经固定在人心里面所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能有宗教的。但是 at the other hand, you never see any animal, monkey, lions,tiger, chimpanzee, or other monkey, or other animals, they have any religious atmosphere, any religious habits. 没有任何的动物是有宗教的观念或者宗教的行动，因为他们是没有灵界的，没有真正永恒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是我们选择上帝，还是上帝拣选我呢？我从小就去过好几个礼拜，但是现在已经30岁，仍然还是没有宗教信仰。你一定很调皮的，所以你晓得到礼拜堂你去做什么的，是不是好好听到呢，或者去捉弄人呢，或者看东看西？我不知道，你到现在还没有宗教信仰，不等于呢宗教或者上帝是你拣选的。19世纪英国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叫做 Charles Spurgeon， 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只能够选择上帝，这是因为上帝先拣选了我，然后把能选他的种子放在我里面，所以我才选了他。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你现在是30岁的人，你不能代表10年以后的人，你也不能代表20年以后，可能你等60岁的时候，你才变成非常有宗教性的，那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走了几十年流浪的路才发现上帝。所以求主给你找人回到他的面前来。看到祈祷的时候，很多人就晕倒了，很可怕。我同意你，我同情你，因为全本圣经没有人祈祷就晕倒，没有。所以那些现在有一些布道会，有一些教会里面祈祷一般会晕倒的，发生什么情你去问他，告诉他，请你把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告诉我，有没有人祷告求圣灵为人祷告人晕倒？全本圣经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必信那种，那个不是圣经的教训。 你要信的是那些圣经记载的圣经上帝给我们的道的原则。上帝耶和华的名字没有被运用，只是提到耶稣的名字，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却一一的把很多不正确的基督教教义很理智的解说与分析，我发现跟你的分析相当类似，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却认为是靠的，那你呢很懂得看相同的地方，但你很难分辨出不同的地方。我告诉你，认识相同点是很简单的，看出不同点才是很特别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你认得和我一样吗？那你就是很糊涂的人。因为耶和华见证人我所最重要的教训等教义，他们一条都不接受。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三一论，不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道成肉身，基督是神成了人的。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圣灵有神性，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是神来到人间为我们赎罪所成就的救赎。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耶和华见证人也不相信魔鬼终究要下地狱。所以这些圣经里最重要的教训他们都没有接受。如果你把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跟我们的信仰当作是一样的，那你还没有听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怎样的上帝。第四条，上帝有没有拣选我呢？我希望成为一名牧师，上帝听到吗？我告诉你，作为基督徒是神的恩典领导你，做传道做牧师是神的旨意，神的拣选。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盼望做牧师，那你应当好好先做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研究上帝的话。到有一天如果神真的呼召你的话，他会感动你，使你回到他面前。所以这个不是人所能定的。Reverend Tom, why is there a need for me to attend such a gospel rally or even believe in God if I am predestined to die in the first place? Why do Christians evangelize despite not all will be saved? Please enlighten me on this issue. Thank you.有关于预定论的事情，我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样的布道会？我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上帝呢？如果我是被预定的，死了以后，那么呢，一个基督徒到底为什么要这个传福音给我？那就是呢，我如果被预定死了，我一定会得救的嘛。那么呢，请你告诉我，上帝的预定是表示神有绝对的主权行使在宇宙中间他要做的万事，而上帝的预定是说人是靠着他的恩典才能脱离罪恶成为得救的人。所以呢，上帝的预定是表示他在时间之上，他不在时间的限制之下行使的。 The predestination means God is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time. God is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space. He knows everythingHe determined everything, and His will is supreme. His authority is more than any other else. So, the will of God,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time, determines who will be saved. This is called predestination. Predestination also means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So, when you say, I want to believe in God, your response is after grace being done, being moved in your heart.So you can give the right response to God. A predestination means God is God of planning. God doing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His preordained plan. 上帝的预定是表示上帝是预知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在时间之上的，上帝有计划的，所以他按照他的计划而行事。Even though you have been, if you are predestined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You still need to be evangelized because God not only predestined who will be saved, but also predestined the procedure and the methods of saving us, and also and the method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us. 连上帝怎么拯救人的方法，神也定了。连耶稣一定要到世界上来，他也定了。连一个人要听谁讲道才能得救，神也定了。所以上帝用这样的办法使我们被带领到他的面前，使我们能够相信他。多谢你的布道，圣灵让许多灵魂得救。作为一个母亲，我有一件麻烦的事，就是我的儿子，我有个儿子小的时候有同性恋的恶习惯，如今他已经40岁，娶了妻子，生了儿子，并求他的妻子饶恕他以往的过犯。我们全家信主，也为他祷告，虽然他表示有痛改前非，也有一点点进步，但是还是恶习未改，我儿媳最苦恼了。请问牧师，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他？我不知道要怎样帮助你，但我知道没有一个人的问题是神不能解决。那如果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而我们不愿意离开罪恶，我们还是要在神的审判之下受管教、受鞭打。所以呢，你的孩子应当真正认识到神的公义，应当尽心尽力、艰辛悔改罪恶，回到上帝面前。否则的话，等上帝的鞭打来到更重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呢，吃的亏太大了。求主给你力量，给你能够有能力、有智慧来帮助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已经40多岁了，可能久而久之变成一个很难改的。到有一天你的媳妇不要他了，那时候他可能就变成流浪街头，很可怜的。求上帝给他有觉悟，快快悔改过来。有一些人认为一个同性恋的人是因为得到母亲或者母亲在他身上传下了一种同性恋的基因，现在有一些科学家试试看用这样的办法来解释。换一句话说，他们根本不相信有悔改的必须，有改过的可能，有进步的可能。所以呢，今天的许多的心理学慢慢的发现辅导人是不能成功的，不能成功的结果呢，就用别的原因来替自己解围，而照样过他们心理辅导过赚很多钱的生活，但是没有多少果效。我个人就相信呢，没有上帝的话，只有人想出来的心理辅导的办法是很少叫人悔改的。我在印尼看见了几个真正的学到博士的心理学家，他们辅导人的果效小得不得了。所以我相信神的话，对神的敬畏，在神面前当有人对神当敬的责任，这种建立起来的时候，人才能够改过来。那么过30年以后，我相信的心理学的地位会慢慢丢掉了，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些人用哲学来代替神学来过这个现在辅导人的心理有措施的事情，还是要证明果效还是没有，除非人回到上帝面前。那你说呢，今天为什么有许多的牧师也没办法帮助这样的人呢？是因为我们缺乏神的能力，我们缺乏神的同在，所以结果呢，没有给人产生对神应当有的敬畏。诗篇90篇有两句话，是摩西年老的时候对上帝说，谁照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你要知道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当上帝一发怒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逃避他，所以不要等到那一天，因为他不轻易发怒，你就轻看他给你的宽容，给你的忍耐，乃是为自己除去愤怒，以至于审判的大日来到，那时候呢，你只能永远后悔，那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越早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晓得他的愤怒，我们就容易离开我们的罪恶。求主把这样的智慧和这样的心情赐给我们。上帝连飞鸟花朵都爱护，何况人类？那为什么还有人类饿死、冻死，新生的孩子因贫穷而病死，得不得营养而死， 上帝为什么照顾父为这些可怜的人，其实呢，上帝对人所应当尽的责任，上帝给人能够自立，能够好好护卫人群的这种力量已经完全赐给了你。看连一只小狗小猫它都能照顾它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但是人类呢今天是很败坏的，人类今天自私的心太大了，所以我们常常只顾自己不顾我们四周的人。有哪一个人没有办法想出怎么样帮助别人？那这种智慧，人的智慧是太大了。但今天我们宁愿人别看自己呢富到一个地步，而别人穷到死，我们就不顾他。所以上帝在某一些事情上已经把责任交给人了，人应当负起这些责任，人应当彼此照顾，否则的话我们连动物都不如。你看蚂蚁，有没有蚂蚁不储蓄东西过冬的？没有。有没有蚂蚁见到朋友不鞠躬的呢？没有。蚂蚁一定不会闲站懒惰，蚂蚁一定殷勤走快跑路，他们一定做工作的很殷勤。所以人有神的形象而不自爱，人有神给他的智慧聪明而不自悟，人有神给他的能力而不愿意用，人有神给他的自由而误用自由，这都是我们应当受审判。你不要再用这个事情来怪上帝。今天有很多五官端正的人没有饭吃，有一些呢瞎眼而聋的人挣扎求存可以生活。美国有一个人叫做 Helen Keller，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海伦凯勒，这个人又聋，这个人又瞎，这个人被认为是永远不能成就的，是一个人完全没有前途的人。但是他做了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家，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怪上帝为什么让我成为儿聋，成为一个瞎眼的人，我感谢上帝给我里面有一些的功能，给我里面有一些的本能，从追求奋斗使我可以成功。你们唱过一首歌叫永不灰心，永不灰心，永不灰心，在伤痛中耶稣能使你很痛，唱过吗？你们唱过十字架十字架吗？唱过吗？你们唱过主是我永远的部分，亲近主亲近主，这些歌都是一个瞎的人所写的。这个人名叫什么？这个人名叫 Fanny Crosby， 他小的时候医生给他打错针，后来他就完全瞎了眼，瞎眼以后又过了80多年，90多岁才死。这个人年老的时候他说，感谢上帝，他让我虽然瞎眼可以获得荣耀上。他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怪过那个打错针给我吃错药使我瞎眼的医生，因为我相信这是神许可我成为瞎眼。虽然他眼睛瞎了，他写了8000多首的诗歌，影响全世界的基督徒。这个人叫 Fanny Crosby。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怪上帝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其实呢，神已经做了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而怪上帝。世界上最好的音乐竟然是儿童写的，世界上最美的诗是瞎眼的人写的。所以不是我们怪上帝，是上帝问我们，你耳朵这么清楚，你眼睛这么大，到底你做些什么？求主怜悯我们。请问一个人因着第三者的介入和前妻离婚，就好像昨天已经到了一个人因着第三者的介入和前妻离婚并留下儿女，同时第三者也有自己的儿女，为什么你会这第一句话就怪第三者的介入呢？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对我说，这个人很可怜，她的丈夫给另外一个人抢去了。我问我妈妈，为什么她丈夫要喜欢给人家抢呢？为什么她丈夫要给人家抢呢？她说，那个女人好厉害。我说，不是那个人好厉害，这个丈夫好笨。我说，如果皮包给人家抢，因为皮包不能跑嘛，不能走嘛， 丈夫给人家抢，这个是这个计划不对的。所以我对妈妈说，大概是大家这样讲，你跟着这样讲。我是不赞成什么丈夫给别的女人抢去，一个堂堂大汉可以给一个女人抢去，他应该是一定是故意不要跑的，对不对？故意给他抢的。所以当你讲这句话，我就看你有问题了，有第三者介入，是你开门给第三者进入，是你开大门邀请第三者进来，千万不要怪第三者。夫妻两个人彼此忠心，不可能有第三者可以进入。许多人不满意自己的太太，就对秘书一直讲讲讲，讲到秘书最后就是说，不然我代替他好不好？这个就是第三者介入，就是你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呢，这是很不对的话语。后来又第三者有了孩子，怎么会有孩子呢？你不爬到他身上，你怎么会有孩子？所以这个问题很有问题。那应该怎么处理？三个都抓去定时的教会。许多人呢，偷吃的时候静静的，等要犯法以后，就感到困难太多了，求人帮助，这是很不公道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对我说：“某某人啊，牧师啊，唐牧师啊，某某人欠我几十万不要还，你会不会帮助我？”我说：“你从前借钱给他，为什么不请教我？现在他不能还你，你来请教我。因为那个时候你自己以为你自己聪明，借给他每个月拿他多少利息，借几十万你多少多少自己算，自己得静静的，等到亏本就大喊大叫。有的人说：哇，我的东西给人家抢去，我的房子烧掉了，给人家害死了，给人家骗了几百万。我才知道你原来从前有几百万，但是奉献只有两块钱。所以不打自招啊。很多人犯罪以前自以为聪明，受苦的时候才怪上帝。你这种人呢，应当求主打你，给你醒过来。我们不能把上帝当作是这临时报复，就无论什么都要替你服务的那个奴仆。上帝是神，是审判者，你要谨慎，你要小心。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今天不告诉你。你得罪你的太太，你应当求你的太太赦免。你得罪你以第一个太太所生的孩子，你跟第三者发生关系，是你的孩子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给他很难做人。当人问你的爸爸在哪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爸爸在哪里，我爸爸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面，你的孩子怎么回答？所以你们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好好做人，为了孩子的自尊好好做人的爸爸，好好做人的妈妈。如果你根本没有心要做人好的父母的话，那你就不应当随便结婚随便生儿女。因为我们这样做呢，是一代一代危害下去的。求主怜悯，我在上帝面前立约，求主给我的孩子有这样一个爸爸，他感到是尊贵的。他盼望我的孩子们以后嫁给人的时候，娶别人的时候，可以做别人的好媳妇，可以做别人的好的女婿，使我们另外一边我们的亲家不会怪着我们。这样的就天天负起责任，好好谨慎自己的生活，天天负起责任的代价，好好管教我们的儿女，使我们的孩女长大成人，对神、对人、对社会、对家庭、对妻子、对丈夫、对我们的子孙都有真正的贡献。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好好敬爱上帝，遵循他的道来做。现在如果你说两家都有孩子，那怎么办呢？我就有认识一个人，他就像你所讲这样的情形。第一个太太不能生男孩子，只生了三个女孩子，她急得要命，她就娶了第二个太太，结果第二个太太娶了再生两个都是女孩子，那么要不要再娶第三个，要不要再娶第四个？ 如果起了一大堆都是女孩子，结果发现是你自己不能生男孩子，那你要怪谁呢？现在他苦得不得了，给了两个家庭给他的拖累太大，生意又失败，苦得不得了。他打电话给我，我说我对你讲过你不应当这样做。是的，我那个时候不听，你不听，现在你受这个苦，你应当求助给你力量担当这个苦难，我不能再帮助你太多了。钉子可以拔出来，钉痕是留在那里的。你不要以为上帝会赦免你的罪就随便，上帝是慈爱的，要赦免你的罪，上帝是公义的，他要管教你，他要鞭打你。所以呢，当大卫从房顶看见一个女孩子脱光衣服很漂亮，他就想娶她。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有了丈夫了，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丈夫派到前线去打仗，打死，打死了以后呢，就叫人呢把他的这个寡妇把她娶过来，美其名你没有丈夫了，谁照顾你呢？我照顾你吧。但是这背后呢是借刀杀人，这完全是两个错误，一个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陷人以情欲的女人。女孩子洗澡的时候门要关得紧紧的，男孩子结了婚眼睛要锁得紧紧的，不然呢后患无穷。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呢，大卫娶了八十八，娶了八十八以后怎么样呢？他以为没有要紧吗？我是王嘛，王难道不可以有几个老婆吗？没有人可以干涉我，我不在任何人之下，我在万人之上。但是上帝说，哎，你以为你就是王了，你可以随便吗？上帝就差派先知拿单进到大卫的王宫，有先知来要见王，请他进来。先知拿单进去了，就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只有一只羊，他隔壁的人有几百只羊。这个有钱人呢，有一天呢，因为有人客到他家里来，那么他要请人客吃饭，要杀一只羊。他爱惜自己所有的羊，不杀自己的，去杀旁边那个只有一只羊的。这个人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吗？大卫说：岂有此理！隔壁的人只有一只羊，他还要把他拿来，把他杀死，验自己的人客。这个人该死。啊，他讲完了，先知说：就是你。哇！所以从前的传道人是很厉害的，连皇帝都不怕的。现在有很多传道看到有钱人尾巴就摇了。就是你，你就是那个人。大卫们是岂有此理，你敢对王讲这个话？没有的，大卫马上谦卑悔改，因为他敬畏上帝。大卫是有软弱的人，但是他心里是有上帝的，他马上悔改。悔改完了以后呢，那么他，哈哈，你既然悔改，上帝的慈爱好了，赦免你，就这样算了。没有，拿单怎么回答说呢？拿单说呢，你虽然悔改了，上帝赦免你的罪，但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直到你的子孙。所以这个以后呢，大卫没有办法逃避上帝的审判，上帝的管教。大卫的儿子中间有四个死于非命，这就表示什么？神的审判照样临。虽然你是上帝所用的，虽然你是大卫王，虽然你是上帝赦免的人，赦免是赦免，罪的果子你还要承担。你们千万不要同上帝开玩笑。有的人有好几个问题，我就答一个好了。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创造万物是那么完美，为什么当人犯罪成了这个样子，他却不能以万能的方法使人认识他，按他的样式成为美好，而是要启示先知、害他仆人传道等方式来拯救世人，使世世代的基督徒为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你的意思呢，最好上帝用别的办法，不必这样辛苦传道，不必这样辛苦为主受苦，不必这样辛苦付代价，不必这样辛苦来为主寻道，是吗？ 上帝是全能的吗？
信。
那大家的就信了，就解决了。你这个人呢，你很不很好意思，你的意思你要做上帝的参谋部长。上帝不聪明，要用你的办法才聪明。我告诉你，你还是好好认罪，求主赦免你，包括认你发这个笨问题的罪，求主赦免。神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苦难的价值是必须要的。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还是要受苦，学习顺从，达到完全。不是说耶稣上帝的儿子来了就用大能，信我吧，我有各样的办法使大家信他。连耶稣基督都要上十字架，才成为完成救恩必须的一个过程，成全上帝的定旨。那为什么呢？受苦是这样有价值的。为什么受苦呢？是必须的。因为在苦难的中间呢，你才看见顺从是真实的，而顺从是真实的，你才看见被顺从的真理是有可顺从的价值的，而这个真理的价值就肯定了。所以我们清楚看见，所有的先知都为主受苦，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也没有例外。我相信这种道理呢，就是因为苏哈多不明白，所以弄到他的家乱七八糟。因为他的我既然是总统，我的孩子我有这大的能力，军队都永复活，让他们自由做生意，让他们贪污。所以苏哈多的孩子有一家航空公司叫做森巴蒂，几十多年来森巴蒂飞来飞去用的汽油到现在还没有还给政府，免费拿政府的钱。他的总他爸爸是总统啊，有能力吗？上帝也有能力吗？可以使人信他吗？上帝说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一定照正义来行。所以你的圣经里面记载许多这一类的事情，都成了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圣经说上帝把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周中恒在那地行走，就属于他了。但当亚伯拉罕的太太死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要葬在这块地，那块地上帝已经给他了，他还照样付钱给赫人，因为他不要白白拿那块地。他们说不要，这个地你就拿去吧。亚伯说不，我照样还钱给你，我照样付钱给你，我买这块地埋葬我的太太。所以这表示那个尽人应当尽的责任，虽然上帝已经应许，他还是不愿意白白的。这样呢，我们与魔鬼征战，以罪恶征战，我们有时要到流血的地步，舍命的地步，顺从付代价受苦的地步，是不能减少的。连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减少，所以我们都要照着这样来做。所以启示里面记载有祭坛下面一些为主而死寻道的灵魂，他们说上帝啊，公义的上帝啊，求你去伸冤吧。上帝说住口，等一段时间。等什么呢？等受难而死的人数目满足，表示呢还有一些人正在等候上帝要叫他们寻难而死，才能成就他的旨意。我是一位粗信的人，对上帝的话还在默数的中间。我的问题，上帝对人的生命是不是公平对待？上帝的慈爱是生命的泉源，但为什么会有一些生命一生下来就天生残缺、低智、弱智，生命变成那样无奈？为什么？上帝的大恩和大能在哪里呢？上帝的能力在人的完全上显出来的时候，就不足为能力。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成全的时候，才是上帝的大能力。所以圣经提到这句话，你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上帝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有许多最伟大的人原来是在最软弱的中间长成起来。英国的 Gladstone 小的时候弱得不得了，后来变成英国伟大的首相，这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是一个全身瘫痪，连写字也不能的人，所以他只能在他的电脑的布置上哒哒哒哒，人才知道他要讲什么话。但是他虽然连站都不能站，这个这么衰弱的人，上帝在这个人的生命中间给他的智慧超过许多其他的人。我曾经对你们讲过，写最好的音乐是贝多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贝多芬的 Missa Solemnis， 贝多芬的 String Quartet， 最后那几首太伟大了，但是他自己一生没有听过。所以上帝的能力达到一个地步，可以使人在残缺中间成就那些四观端正、五官俱全的人所没有办法成就的事。John Milton， 英国的大诗人，他写《失落言》的时候，他已经瞎眼11年了。他写出来的诗歌呢，可以比好像莎士比亚同样的程度。他不是戏剧家，他是诗人。万句长诗，出于一个呢完全眼目分化的人的手中。这个都是上帝的伟大。所以如果上帝造一大堆人很健壮，这些健壮的人成就些什么，我告诉你，最强壮最健壮的可能就是强盗。因为强盗如果不够强，他不能做盗，只能做弱盗，对不对？强盗很健强，你说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荣耀吗？不一定。你说有很多人很衰弱，你说就是上帝没有能力吗？也不一定。上帝透过仇敌的口建立他自己的能力，透过软弱的人显出他自己的恩典，这才是叫做上帝的智慧。怎样知道上帝的旨意？在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成功的时候是上帝的恩赐，这不是很矛盾吗？不是的，完全反过来，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很可能是上帝的带领，事情成功的时候很可能是魔鬼的引诱。所以呢，成功神修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不可以把成功当作是上帝的带领，不可以把顺利当作是上帝。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过了一个最不顺利的生活，最不成功的生活，最不享受的生活。但是他十字架上呢，他讲成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所成就的是超过人眼睛所能看见的。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受穷、受难的时候，神有他一切的恩典是我们暂时所不能明白的。我用一个故事做结束。有一个传道人，他说我要到非洲去传道。后来呢，上帝还没有带领他到非洲以前，许可他不知道为什么撞了车。撞了车以后呢，他后来呢有一条腿断了，断了他就心里说，上帝啊，我要到非洲去传道，为什么你给我断了一条腿呢？上帝不回答他，但是培养他的信心，他还是爱主，还是忠心。他撞车眼镜坏了，戴了很厚的眼镜。所以呢，有一天呢，他说哇，还是要到非洲去传道。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许可他这样，他就带了一个假的脚，一脚穿上去。有一天带到非洲内地传道，传到一半的时候呢，三更半夜土人来要杀他，进到他的房间里面要杀他。他吓了一条心过来，他说你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杀你，我们要吃你的肉。他说好，他就把眼睛丢给他们。他的眼睛很冷，我不接，把眼睛丢给你。他们没有看过眼睛会拿出来的，眼睛就丢给他了。吓死了，吓死完了，你还要再吃吗？他就把脚拿开来就丢给他们吃。他们看见这个人眼睛可以脱下来，这脚也可以脱下来，吓死了。他们就认为这个一定不是人，一定是神，就跪下来拜他。以后呢，他们呢就相信他。结果呢，他说感谢上帝，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给我眼睛坏了换了一个假眼睛，为什么给我的腿坏了换了一个假腿，因为你要救我免于死亡。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遇到困难的当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等到以后你就知道有上帝的带领。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做塞翁失马，
什么？
焉知非福。再说一次，一二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上帝什么都给你，一定是就是蒙恩吗？不一定。从前有一个男人爱上全校最美丽的校花，那个女孩子美得不得了，所以他呢就祷告上帝啊，求你把校花给我吧，我就变成花丈夫。他一定要那个校花，上帝一定不给他。所以结果呢，他没有达到，那个女人就跟别人结婚了。他失恋哭得半死，自杀又怕死，上吊怕掉下来，跳海怕鲨鱼，吃毒药怕苦，结果就勉强活下去，没有自杀。结果呢，过几年以后他娶到一个太太，也差不多了，有眼睛有鼻子，不错了，就跟他结婚。结婚过了几十年以后呢，身份因不太过浪漫，不太罗曼蒂克，但是倒是很规矩的。这个人后来变成中国有名的一个对外的外交家，我现在不提他的名字。有一天呢，他呢五六十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这个美国西雅图的一个花园里面赏花，自己散步。他自己走走走，散步散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听见后面有一个女人叫他的小名。奇怪，我的小名都没有人知道，怎么他会知道？他一回头看的时候，看到一个很胖的女子站在那边。他就问他说，对不起，你是谁？怎么你记得我的名字，而且你叫我的小名？我们到底在哪里见过面？那女子说，啊，不要假惺惺了，你从前追求我追求的半死，你还忘记我吗？我就是那个校花。哇，现在呢这么大，说，哦，你好吗？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大家寒暄一下，你几个孩子，我几个孩子。谈完了以后，那个女孩子，那个女人回家了，她也回家。回家的时候，感谢主，从前没有听我的祷告，感谢主。我如果从前娶她，现在汽车一定歪一边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所要的，上帝不给你，不等于他不爱你，啊，你所要的，上帝给你，不等于是好事。所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娶了校花，焉知就是福。你明白了吗？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看长一点，看远一点。有信心的人内心对主的主啊，你永远是我的主。马丁路德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说 There are no wise in the hearts of the true believer。 一个真有信心的人，他内心的深处不需要问上帝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神一定给他答案。求主把这样的信仰，把这样的灵性赐给我们。我们大家低头祷告。